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对瑞丰的事儿，他实在没有精神去管。在厌烦之中，他想好了一句很俏皮的话：我不能替你去恋爱，也管不着你离婚。可是他不肯说出来，他是个没出息的国民，可得充作全能的大哥。他是中国人，每个中国人都需负起一起无可奈何的责任，即使那些责任等于无聊。他细心地听大家说，而后很和悦地发表了意见。虽然他准知道他的意见若被采纳了，以后他便是祸首，谁都可以责备他。我看呐，老二，好不好冷静一会儿，再慢慢的看有什么发展呢？他也许是一时的冲动，而东阳也不见得真要他。暂时冷静一点，说不定啊，事情还有转圈。
不，大哥，您不懂得他。他要干什么，一定往牛角尖里钻，绝不回头。
要是那样呢，就不如干脆一刀两断，省得将来再出麻烦。你今天允许他离异，是你的大仁大义。等将来他再和东阳散了伙呢，你也就可以不必再管了。在混乱发生的事儿，结果必还是混乱。你看是不是啊？
我不能这么便宜了，蓝东阳。
那么你想怎么办？
我没主意。
老大，你说的对，一刀两断，干他的去，省得日后倒麻烦。
齐老人本来不赞成离婚，可是怕将来再捣乱，所以改变了心意。
可有一件啊，咱们不能听他怎么说就怎么办，咱们得给他休书。不是他要离婚，是咱们休了他。
老人的小眼睛里射出来的智慧，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外交家似的。休他也罢，离婚也罢，总得老二拿主意。瑞轩不敢太冒失，他知道老二丢了太太，会逼着哥哥替他再娶一房的。
休书，他未必肯接受。离婚呢，必须登报，我受不了。好嘛，我正在找事儿做，人家要知道我是活王八，谁还肯给我帮忙啊？
老二颇费了些脑子，想出这些顾虑来。他的时代，他的教育，都使他在正经事儿上不会思索，而在无聊的问题上颇肯费一番心思。他的时代，一会儿尊孔，一会儿达到孔圣人，一会儿提倡自由结婚，一会儿又耻笑离婚，一会儿提倡白话文，一会儿又说白话诗不算诗。所以他既没有学识，也就没有一定的意见，而只好东一勺子捞住了孔孟，西一勺子又捞到了恋爱自由，而最后这一勺子捞到了王八。他是个可怜的陀螺。 被哪条时代的鞭子一抽，他都要转几转。等到转完了，他不过是一块小木头。那么，咱们慢慢再想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吧。瑞轩把讨论暂时做个结束，老二又和祖父细细的研讨，一直谈到半夜，还是没有结果。第二天，瑞峰又去找胖橘子，他不见。瑞峰跑到城外去，顺着护城河慢慢的溜，他想自杀。走几步，他立住，呆呆地看着一块坟地上的几株松树，四下无人，这是上吊的好地方。看着看着，他害了怕。松树是那么黑绿黑绿的，四下里是那么寂静，他觉得孤单单地吊死在这儿，实在太没趣了。树上一只老窝呱呱地叫了一声，他吓了一跳，匆匆地走开，头发根上冒开了汗，怪痒痒的。河上的冰差不多已化开，在冰窟窿的四周已陷下许多，冒出清凉的水来。他在河坡上找了块干松又干草的地方，垫上手绢坐下。他觉得往冰窟窿里一钻，也绝不失一个好的办法。可是头上的太阳是那么清暖，河坡上的草地是那么松软，小草在干草的下面已发出极嫩极绿的小汁儿来，而且发着一点香气。他舍不得这个冬尽春来的世界。他也想起游艺场、饭馆、公园和七姥姥八大姨，心中就越发的难过，泪成串的流下来，落在他的胸襟上。他没有结束自己性命的勇气，也没有和蓝东阳决一死战的骨头，他怕死。想来想去，他得到了中国人最好的方法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他的生命只有一条，不像小草似的可以死而复生，他的生命极可宝贵。他是祖父的孙子，父母的儿子，大哥的弟弟，他不能抛弃了他们，使他们流泪哭嚎。是的，尽管他已不是胖橘子的丈夫，究竟还是祖父的孙子，和他死不得。况且他已经很勇敢地想到自杀，很冒险地来到坟墓与河坡上，这也就够了，何必跟自己太过不去呢？泪流干了，他还坐在那儿，怕万一遇见人看见他的红眼圈，约摸着大概眼睛已复原了，他才立起来，还顺着河边走。在离他有一丈多远的地方，平平整整地放着一顶帽子。他心中一动，既没有自杀，而又拾一顶帽子，莫非否极泰来，要好转运吗？他凑近了几步，细看看，那还是一顶八成新的帽子，的确值得拾起来。往四外看了一看，没有一个人。他极快地跑过去，把帽子抓到手中，下边是一颗人头，被日本人活埋了的。 他的心跳到口中来，赶紧松了手。帽子没正扣在人头上，他跑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帽子只罩住人头的一半，像有鬼追着似的。他一气儿跑到城门，擦了擦汗，他的心定下来。他没敢想日本人如何狠毒的问题，而只觉得能在这年月还活着就算不错了。他绝不再想自杀，好吗？没被日本人活埋了，而自己自动地钻了冰窟窿，成什么话呀？他心中还看得见那个人头，黑黑的头发，一张怪秀气的脸，大概不过30岁。因为嘴上无须，那张脸与那顶帽子都像是读书人的岁数，受过教育，体面，都和他自己差不多。他惊颤了一声，算了算了，他不能再惹乱东洋，他也会被日本人活埋在城外的。受了点寒，又受了点惊，到了家他就发起烧来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在他害病的时候，橘子已经和东阳结了婚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